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借着约瑟弟兄的来信聊了聊网络媒体当中有关于属灵不属灵之类的内容分类，基本上呢可以分成是有益的、有害的，然后呢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三个类型。那今天呢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啊，聊一聊怎么建立一个符合信仰的媒体消费框架。这个消费呢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的观看，因为我们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毕竟光知道分辨的是不够的，我们要有一套比较成体系的方法，这样呢才能够在信息洪流当中站稳自己的脚跟。没意思，但是呢刷起来就停不下来，这就是我们日常应对短视频还有各类直播的常态。就像是传道书一章八节里边说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更是陷入了这样的困境，被各种各样的内容牵着走，却忘了自己到底应该看什么，应该听什么。那如何才能够摆脱这种困境呢？我们尝试从圣经当中去寻找答案。在诗篇101篇三节里说，我眼必不看邪僻的事，行诡诈的事，我必不与他同行，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这就告诉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建立媒体的消费框架呢，首先我们应该从管理我们的观看开始。说到观看呢，圣经里边有两个非常特别的例子，我们值得好好的去琢磨一下。一个呢就是大卫观看拔示巴沐浴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下11章2节里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就因为这一看，大卫陷入了奸淫杀人的罪里，给整个国家都带来了灾难。这提醒我们，随便观看不该看的内容，有可能会一步一步把我们引向深渊。另外一个呢，就是主耶稣关于眼睛的教导。在马太福音6章22节里面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如果我们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光明的属灵的内容，那么我们的生命也会变得光明。可是如果总是看那些阴暗的世俗的东西呢，我们的心灵就会被黑暗笼罩。这两个例子其实在告诉我们，观看不是一件小事，它和我们的心灵纯洁是密切相关的。诗篇101篇三节里边的教导，我们要时刻记在心里，我眼必不看邪僻的事，这应该成为我们去观看内容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好了，原则我们有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如何去管理自己的时间，如何去消费这些媒体上面的内容。说到时间管理，很多兄弟们会觉得我每天工作学习那么忙，哪有时间特意去管理看手机看电视的时间呢？其实正是因为时间宝贵，我们才需要好好的规划。以弗所书5章16节里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我们更应该把时间用在有益的事上。所以说一个有用的普遍的建议，就是我们尝试为自己设立专注的安息时间。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一星期都拿不出一整天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每个星期呢安排一段固定的时间，暂时放下手机和电脑，全身心的与神与人在一起。那除了安息时间呢，我们尝试制定一个媒体的使用时间表，比如说晚上7点到9点看一些有用的节目，比如说10点之后就不再刷手机等等。尤其是呢，我们规划出来自己的灵修时间，那么这部分时间呢就不要再被手机去干扰了。在内容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规划的方式，就拿 交通信号灯为例吧，红、绿、黄。红色呢代表禁止观看，黄色呢就是我们需要谨慎反思，绿色呢是你可以观看的内容。禁止观看的红色就不用多说了，充满暴力色情啊，宣扬违背圣经原则的作品，我们是坚决要抵制的。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节说，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对于这类内容，不过多举例，我们自己不看，也要提醒身边的弟兄姐妹，尤其是自己的孩子，要远离这些内容。有一种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它含有一些世俗价值观，但整体不算太坏的内容。比如我们上一期聊到啊，有弟兄觉得迪士尼动画不错，虽然里面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价值观，但是呢，也有可能存在一些跟圣经教导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对于这类内容，我们要像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所说的，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在看的时候呢，要带着分辨的眼光，把里边的好东西吸收，同时呢，要警惕那些对我们信仰产生负面影响的内容。而且在今天这个越来越讲究所谓的政治正确的环境之下呢，这种很多我们熟悉的公司也在拍类似的电影作品。你可能打开某一些电影评论的网站啊，那个首页上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同性恋题材，然后黑人政治正确啊之类的东西，都是需要我们去分辨的。那绿色的内容很简单，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荣耀神，那就是我们的真爱树我家系列的节目，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都能够造就我们的信心。约书亚乐团的直播，一些经历了时间的验证传讲真理的牧师的线上讲道，还有一些优秀的基督徒的见证视频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养料。当然了，建立媒体的消费框架单靠我们自己好像是有点力量不足，我们有的时候呢也需要弟兄姐妹的互相帮助，尤其是呢家庭成员之间的帮助。其实一家人聚在一起，如果能够看得下去啊，一些比较长的电影内容，尤其是过去的一些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经典内容，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去讨论信仰的机会。比如说你看完之后呢，一家人一起去聊一聊，看看哪些内容符合圣经教导，哪些需要我们注意，这样不仅能够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而且也能够帮助孩子从小去培养自己的审美，建立起正确的一个媒体的消费观念。教会里呢，肯定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对媒体内容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可能大家刷到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你不妨把这些人聚集起来，我们一起去尝试去筛选，去优化自己各种奇怪的 APP 的首页推荐内容。我们尽可能的不让自己单独的活在封闭的信息茧房当中。如果你是星源特别特别老的听友，那你知道我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是有一个电影分享的环节，我们如何把电影转化成为信仰成长当中的工具。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如果有好的作品，星源会拿出来跟大家去分享，但是现在确实越来越少了。那我们不妨就拿听友提到的迪士尼动画，比如说在狮子王当中，老狒狒拉菲对辛巴说，你看那些星星，过去的君王们正在上面看着我们呢。那我们可以借这个场景跟孩子聊一聊神的同在，告诉孩子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此刻神看着我们，就跟那些星星一样一直陪伴着我们。冰雪奇缘里边说爱能战胜一切，那我们可以跟人去分享世俗的爱跟圣经里的爱。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圣经里的爱是从神而来的，它是舍己的爱，不是单纯的个人情感。我们可以引导人去思考在生活当中如何像神爱我们一样去爱别人。动画片《寻梦环游记》里边说，死亡不是终点，被遗忘才是。虽然这跟圣经里复活的真理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这个观点跟孩子去聊亲情的重要性。圣经里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可以引导人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去关爱家人，建立爱的连接，并且去回忆那些 给我们留下好的见证还有榜样的前辈。其他的电影，你比如说《阿甘正传》，那阿甘在越南战场上冒死救出战友，这种事情他是不计回报的付出。那你就可以跟家人们去聊聊，到底什么样的爱才算是不计回报的爱呢？甚至于有一些对比足够引发我们思考。你比如说几年前是吧，歌手大赛的冠军，然后呢他唱了一首奇异恩典的改装版，就是把当中的涉及到福音信息的内容给他改掉了。那我们不妨可以引导人呢去听一听奇异恩典这首歌的原版又是怎样的。然后随后呢，星源也看到最近这位歌手又发布了一首关于古代诗人的新歌啊，关于这个唱法呢我们就不去评价了，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把奇异恩典当中的恩典内容给改了，然后几年之后呢唱的歌词里面呢就更反映出他觉得这个人生是如此的随机无望，然后每个人都是配角的这种感觉。你看虽然他跟我们的信仰相悖，但是借此我们可以对比出我们的信仰如何去探讨恩典，如何去定义人生的价值。所以有很多内容本身没有对错，关键是我们如何去看待它，如何去使用它。只要我们带着信仰的眼光去看去听，其实是可以从中学到有益的东西的，让他们也成为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助力。好了，那今天呢星源跟你大概分享了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我们如何去应对今天网络上的内容，比如说管理好时间，做好内容筛选，然后呢你可以把一些看起来比较中性的内容转化成对于我们生命和信仰的思考。我想这些原则跟自我阉割呀或者是内容限制是不一样的，这个框架呢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信息如此繁杂的时代当中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自己，专注于神的话语。好，那今天的节目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明天呢我们尝试去探讨一下如何在媒体洪流当中继续的做光做盐。如果你有任何的心事和讨论的话题，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net。 感谢你的时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这时代要看见你。